几天前的一个深夜，有个陌生人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发了一些话。我正在北海度假，看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0多个小时。她是一个女生，21岁，会抽烟，爱喝酒，还在读大学，但她有人群恐惧症，并不喜欢出去混，只喜欢宅在宿舍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。52度白酒是她的日常，喝醉了倒头就睡，因为睡眠对她来说太珍贵了，已经忘了有多少年没有正常入眠过，安眠药被医生控得很死，重度焦虑和神经衰弱，但她觉得自己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，除了每天下午手抖得握不住笔，偶尔的偏头疼需要随身携带止痛药以外。她很反感朋友的特别关心，也接受不了太亲密的关系存在，一旦有人对她格外照顾，她就会很快冷淡并疏离，而且表现得不留痕迹。她不是一个孤僻的人，甚至会成为人群中的发光体，时常把身边的人逗得哈哈大笑，在能力范围内也会想方设法满足身边人的一些小愿望。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善意，喜欢花花草草和小动物，会把旧衣服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孩子，会给路边乞讨的乞丐钱，但是他不喜欢自己，时常感到孤独。他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，因为他的情绪无常和无尽悲观，把想要抱紧他的人就刺伤了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活在黑暗里的怪物，孤独的像身在800米的深海。我试图去联系这个陌生人，发现他已经没有关注我了，也许只是不想被打扰而已，但我能体会他说的那种孤独，也想对和他一样面临同样困境的人说，其实这是人生的常态，我们都避无可避。小时候觉得孤独，以为和小伙伴玩一会儿就好；青春期觉得孤独，以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就好。人生跨过25岁的关卡，结了婚，有了娃，你会发现真正的孤独并没有排遣的方法。昔日的朋友各奔东西，就算能有一两个和你留在同一城市，他们也是陷在自己事业和婚姻的泥沼里自顾不暇。新认识的同事维持表面上的关系即可，他们并不会因为你的优秀而为你高兴，不背后捅刀子已是万幸。父母年迈，只敢报喜不报忧，孩子太小，不可能有深入的交流。至于你花光所有运气觅得的爱人，在你感到孤独的时刻，可能正睡得鼾声如雷，你和他的交流完全不在同一个频率。悲伤的情绪涌上心头，你只能自我消化，然后走进人群，展现出乐观向上、积极主动的一面。但你知道，热闹是他们的，自己什么也没有。古龙的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中有一段是我看过的关于孤独最真实的描写。他不愿阿飞再想起这件事，忽然抬头笑道：你看这棵树上的梅花已开了。阿飞道：嗯。李寻欢道：你可知道已开了多少朵？阿飞道：17朵。李寻欢的心沉落了下去，笑容也已冻结，因为他数过梅花，他了解一个人在数梅花时那是多么寂寞。金庸笔下也有孤独的人，塞外牛羊空许约，一掌劈死心上人的萧峰，被世俗抛弃，再无一人可亲可信的狄云，断肠崖上思故人，16年苦等小龙女的杨过。但是这些人的孤独都是可以转移的， 萧峰还有父母的血海深仇未报，狄云还有师父的遗愿未完成，杨过还有范进的蒙古人没有击退。为了这些事儿，他们可以不让孤独膨胀蔓延，将自己吞没。但是古龙笔下人物的孤独则有一种宿命感。李寻欢满门去世，钱财散尽，除了林诗音别无牵挂。陆小凤无父无母，无门无派，只有一群朋友。谢小峰是天下无敌的三少爷，但他更想做那个没用的阿吉。浅层的孤独，你我都曾有体会。弦断知音绝，挚爱不能见，最后只剩自己。深层的孤独，是就算遍历全世界，无论与多少人觥筹交错，都只有自己。古龙携李寻欢与阿飞初见，那少年就站在门外，而且像是已站了很久，就正如一匹孤独的野狼似的。虽然留恋着门里的温暖，却又畏惧那耀眼的火光，所以他既舍不得走开，却又不敢闯入这人的世界来。既舍不得走开又不敢闯入的阿飞，像极了那些真正孤独的成年人，既不愿被打扰，又渴望被拥抱。杨过们从来没有真正孤独过，只是有时候需要避开别人来求得清静，只要他们一招手，就会有很多人巴不得能陪他们谈笑风生。而阿飞们仿佛注定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那种不被接纳不被认可的孤独，那种刻在灵魂深处的自卑，伴随着他们一生。李宗盛在给自己的歌里唱，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，恨意在夜里翻墙，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。青年小李骑着摩托穿梭在大街小巷时，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孤独，于是他给自己写歌，可惜音乐不会说话，只能空空荡荡嗡嗡作响。孤独并不代表一个人或者没朋友，反而有些时候你的身边特别热闹，你渴望用热闹用交流去排遣心中的孤独，却发现周围越热闹自己越孤独。当你抵制住花花世界灯红酒绿的诱惑，无视朋友酒局深更半夜的召唤，拒绝不怀好意的勾引和只为解决生理需要的性，也许你就成了了不起的人。漫漫长夜，也许你也怕黑，分手以后也许你孤枕难眠，可是你必须要学会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起床，一个人照顾自己。漂泊在外，无依无靠，创业艰辛，总是被冷嘲热讽泼冷水，可是成功人士都是这样走过来的，你到底要热闹的平庸还是孤独的成功呢？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地要到达，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安全感而陪在别人旁边走更泥泞的路。对抗孤独是初级玩家，享受孤独才是最强王者。你的价值不需要通过迎合别人来肯定，你的快乐不需要有人围绕才能获得。愿你在容易躁动的年纪远离喧嚣，遇见更加独立坚强的自己。